孟觉给云哥讲着自己的身世，云哥的眼泪一颗又一颗地沿着面颊滚下。
后来，那个男孩遇见了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义父，学会了很多东西。无意中，他发现，他义父竟然知道那个像百灵鸟一样美丽的女孩。他很小心地打听着那个女孩的消息，在那个女孩的心中，却从不知道她的存在。可是他却知道女孩飞过的每一个地方。后来，他去那女孩家里提亲，他以为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可是他还是那么紧张，害怕自己不够出众，女孩会看不上自己。可是那女孩却连见都不肯见他，就飞走了。所以他一直默默地在女孩的身后跟随着她。
孟觉已经很累很累了，混沌中思维变得越来越艰难，只觉得一切都变成了一团黑雾，卷着自己向黑暗当中坠去。孟觉，孟觉，你答应过我，你不睡的。云哥用力地摇着孟觉的头。
我不睡，我不睡。孟觉一遍遍地这样对自己说，可他的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他的身体冰凉，额头却滚烫，没有食物，没有药物，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去对抗严寒和重伤。云哥背起他向山上爬去，虽然没有发现山洞，却正好有几块巨石相叠，形成了一个狭小空间，这样可以挡住三面的来风。云哥把孟觉放在那儿，匆匆地去寻着枯枝。不一会儿，云哥抱着一堆枯木苇枝回来，一边点火，一边不停地和孟觉说着话。
孟觉，我刚才抽枯枝的时候，发现雪下有好多毛栗子，我全扫回来了，过会儿我们可以烤栗子吃。
火生好之后，云哥把孟觉抱到怀里。
孟觉，把嘴巴张开，吃点东西。
云哥把板栗一粒粒地喂进了孟觉嘴里，孟觉的嘴唇微颤了颤，根本没有力气咀嚼吞咽，只有一点若有若无的声音。我不睡。
云哥去探孟觉的脉，只发现跳动在渐渐变弱。突然之间，有一股暖暖的热流冲破了包裹孟觉的黑雾，轻轻地护住了他最后的清醒。
一个小小的声音随着暖流冲进了孟觉的神识中，一遍遍地响着。
孟觉，你不可以死，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你不能又食言了。你这次若是再丢下我跑掉，我永远不再相信你了。
孟觉渐渐地闻到弥漫在鼻端的血腥气，感觉到有股温暖的液体流进自己嘴里，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一个人影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云哥的手腕上一道割痕，鲜红的液体正一滴滴地从他的手腕落入自己的口中。孟觉想推开云哥，可身上却没有一丝力气，只能看着那一滴滴的鲜红带着云哥的温暖进入自己的身体。
孟觉的眼中慢慢地浮出了泪光，当第一颗眼泪无声地落下时，孟觉的脑中轰然一阵巨响，嘴里就突然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怪异的味道，有甜，有腥，有泪的咸，还有涩。已经十几年空白无味的味觉，竟好似一刹那间就尝过了人生百味。
云哥，够了。
满面泪痕的云哥听到声音破涕为笑，笑了一会儿，却又猛地背转了身子，一边匆匆地抹去了泪痕，一边拿了条手帕将伤口裹好。云哥把先前剥好的栗子喂给孟觉，眼睛一直不肯与孟觉的视线相触，一直游移在别的地方，而孟觉却是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云哥。栗子的清香盈满口鼻，让孟觉只觉得全身上下 都是暖洋洋的。
云哥，因为我娘临去前说的话，我一直以为我娘要我去报仇，可后来当我摇着你肩膀告诉你让你来找我复仇时，我才明白娘只是想让我活着，她只是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能在绝望中活下去。她临死前指着家乡的方向才是她真正的希望，她是想要儿子在蓝天下绿草下快意人生纵马驰骋，她大概从没希望过儿子纠缠于仇恨。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我才没兴趣听呢。
云哥，当日你来找我请义父给皇上治病时，我一口回绝了你，并不是因为我不肯，而是因为义父早已过世多年，我永不可能替你做到。我替皇上治病时已尽了全力，自问就是我义父在世，但论医术也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有些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心中的感受指望你能体谅一二。
这些事情你不必再说了，我虽然讨厌你，可你尽心尽力的给他治过病，我还是会感激你的。
云哥，霍光先立刘贺为帝，又扶刘询登基，如果刘弗陵有子嗣，那他就是谋朝篡位的逆臣，无论如何霍光都不会让这个孩子活着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你和霍光的关系，可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在无关大局的事情上，霍光肯定会顺着你依着你，但如果事关大局，他绝不会心软。你若相信霍光，我们今日有机会困在这里。你的兄长武功再高强，能打得过十几万禁军吗？在孩子和你之间，当时我只能选择你。这件事情我不后悔，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是选你。可云哥，我求你原谅我的选择，我不能抹去你身上已有的伤痕，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陪着你寻找回你失去的笑声。
好了好了，你别说这些了，把栗子吃了，我赶在大雪之前再去砍点柴回来。
不，云哥，是不是我刚才死了你就会原谅我？
如果你死了，我不但恨你今生今世，还恨你来生来世。
云哥说完就转身离去，可刚离去不久又拎着军刀跑了回来。
这些人他们就冒雪追过来了。
孟觉立即将一团雪扫到篝火中，滋滋声中世界一刹那黑暗。还有多远？
就在山坡下，他们发现了我丢弃的木筏子，现在已经将四面都包围了。
云哥的声音无比自责，可当时的情况孟觉奄奄一息，他根本没有可能慢条斯理的藏好木筏子再背着孟觉上山。云哥，你过来。
云哥愣了一下，走到孟觉的身边蹲下，孟觉将一个柔软的东西放在了云哥的手中。
等一下，我会吸引官兵的注意，你自己离开这儿。没有了我，凭你的本事，在这荒山野林，他们奈何不了你的。
云哥看都没看，就把东西扔回给他，提着军刀坐到了洞口。
云哥，你听我的，你已经将我从山崖下救到此处，我们已经是两不相欠了。
可不管孟觉说什么，云哥都只是沉默。风雪当中，士兵们彼此的叫声已经清晰可闻，此时云哥即使想走恐怕也走不了了。孟觉挣扎着向云哥爬过去。
你开
什么呀？你快回去。
云哥，我不需要你为我手染鲜血。
只见孟觉的一只手当中握着一只小小的葱绿珍珠绣鞋，那绣鞋上面缀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在黑暗当中发着晶莹的光芒。云哥呆呆地看着那只绣鞋，早已遗忘的记忆模糊地浮现在了眼前。
云哥，当初在长安城的偶遇，不是为了相逢，而是为了重逢。
往事一幕幕掠过，云哥的心中是难言的酸楚。忽然，士兵的声音渐渐接近，有一个士兵高声喊道：
那边有几块大石头，过去查一下。
孟觉将军刀从云哥的手中抽出，握在自己手里，他挣扎着挺直了身子，和云哥并肩而坐，对着外面。云哥肯为他孤身犯险，对他不离不弃，此生足矣。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许平君从骊山回到长安之后，先是直奔霍府。霍府的人看见皇后娘娘突然驾临，乱成了一团。许平君未等他们通传，就闯进了霍光的住处。霍光仍在卧榻养病，见到皇后，立即要起身跪迎。许平君几步走到他榻前，阻止了他。
霍大人，霍大人可听闻了孟大人的事情？
老夫已经听闻，真是天妒英才，实在是令人伤痛啊。
霍大人，云哥独自闯入深山去寻孟大人了。
什么？这么大的雪，云哥孤身入山，他不要命了吗？
好了，霍大人，这是云哥拜托本宫带的话，本宫已经带到。
说完，许平君立即起身离开了霍府。
霍光靠在榻上闭目沉思，半晌后轻叹了口气，命人叫霍雨、霍山、霍云来见。
雨儿，你们三人一同去向皇上上书，就说突闻女婿噩耗，又闻女儿踪迹不明，老父伤痛欲绝，病势加重，身为人子，礼尽孝道，为宽负心，特奏请皇上准臣等入山寻妹。皇上若是推辞，你们就跪着等他答应。
霍云听了却是不太愿意。
叔父，之前对孟觉退让，是因为不想让他完全站在皇上一边，可皇上毕竟年轻，急怒之下乱了方寸，竟开始自毁长城，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岂不更好？
一旁的霍山也是满脸的不情愿。
云哥这丫头偷了我的令牌，我还没找她算账呢，还要为她去跪？我不去，她又不是真正的霍家人。
霍光听了咳嗽起来，霍雨忙去帮父亲顺气。
爹，您放心吧，儿子和弟弟们立即进宫求见皇上，爹爹安心养病，云哥的事情就不必担心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皇上不敢不答应的。
霍光点了下头。霍雨三人正要出门，门外就响起了霍成君的声音：不许去。
霍成君走到霍光榻前跪下，霍光忙要闪避。成君，你如今怎可跪我？
又转头对霍雨他们说：
快快快，扶你们的妹妹起身。
爹爹，云哥和女儿，爹爹只能选择一个，爹若救她，从此以后就只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
霍成君语气坚定，屋里的人都被唬得愣住了。霍光伤怒交加，猛烈的咳嗽起来。霍雨急得直叫：妹妹，你……
霍成君却还是跪着一动不动。霍光抚着胸说：
他们不知道云哥的身份，成君你可是知道的，你就不念一点血缘亲情吗？
爹爹，云哥他念过吗？ 明知道许平君和我不能共荣，他却事事维护那个许平君。明知道太子之位对我们家事关重大，他却处处保护刘氏。明知道皇上是我的夫君，他却与皇上做出那苟且之事。明知道刘贺与我们家有怨，他竟然到令牌放人。哼，这次他敢到令牌救人，下次他又会做什么？爹爹不必再劝，我意已决，从今往后霍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霍光盯着女儿，眼中隐有摄人的寒芒。霍宇三人吓得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霍成君却昂着头，毫不退让地看着父亲。
半晌之后，霍光朝霍成君笑着点头：“
我老了，而你们都长大了。”
说着，就转了个身，面朝墙壁躺下。
你们都出去吧。
如此，谢谢爹爹。女儿回宫了。
几个人走出屋子之后，霍山笑着问霍成君：“哎，妹妹，这云哥究竟是什么人？不会是叔叔在外面的私生女吧？”“
哼，二哥倒挺能猜的。哼，管他云哥是什么人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那个女人和我们是再无半点关系了。”
霍宇在一旁冷着脸说：“娘娘，臣就送到此处，先行告退了。”“
哟，大哥，云哥和我们结怨已深，你又不是不知道，难道你也要帮着他吗？”“
云哥的生死我不关心，可父亲卧病在床，身为人子，你刚才做的太过了点了。”
霍宇大步流星的走了。霍成君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突然扭头快步跑出了霍府。刚出霍府，就有人迎了上来。霍成君一边上马一边问：“皇上知道云哥闯山了吗？”“
刚知道。”“
皇上什么反应？”“
皇上十分惋惜，感叹孟大人夫妇抗敌情深，加派了兵力，希望还来得及搜救到孟夫人。”
霍成君闻言长长的出了口气，全身轻快的坐进了马车，舒畅的笑了起来。看来刘询这次是动了真怒，杀心坚定，云哥也必死无疑了。
许平君回宫之后，立即命人准备香汤沐浴，传来宫里手最巧的老宫女帮他梳起最妩媚的发髻，又让宫女们把所有的衣裙拿出来挑出最俊俏的，装扮妥当之后，所有宫女都称赞皇后姿容明丽。镜中陌生的自己，原来也是妩媚娇俏的。那个人是他的夫君，他以为夫君要的是相濡以沫，从来没想到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以色侍人者。刘询看到许平君，也觉得惊艳无比。许平君在刘询的怀中软语细声，过往的点滴趣事让刘询笑声阵阵。当云歌两个字时不时的融在往事中，刘询仍在笑，可是笑声已经成为了掩饰情绪的手段。许平君忽然含泪央求道：“
皇上，皇上派的人应该妥当，可臣妾实在放心不下云哥，臣妾求皇上派郡部一大人负责此事。”
刘询凝视着许平君笑起来，起身穿好衣服想要离开，许平君抓住了刘询的衣袍，跌跌撞撞的跪在了他的脚下：“
皇上，皇上，臣妾求您了，看在过往的情分上，派郡部一去搜救。”
看着他陌生的妩媚俏丽，刘询一直压抑着的怒火突然迸发。事不过二，云哥愚弄他一次，想不到连许平君也敢再来愚弄他。“你是为云哥而求，还是为孟觉所求？”“
臣妾同求。”
刘询脚下使力踢开了许平君的手，讥讽道：“哼， 孟觉和你还真是好搭档。
皇上，皇上，孟觉与臣妾是好朋友。孟觉自和皇上结识，一直视皇上为友。他为虎儿所做的一切，皇上也都看在眼里了。求皇上开恩，开恩呐！
哼哼，朕看在眼里的事情很多，你不必担心朕已昏庸。你以为我不知道孟觉在背后捣的鬼吗？当年他将我害进大牢，差点取了我的性命，还假模假样的对我施恩。还有，你的未婚夫婿欧侯是如何死的？你要不要朕传仵作当你的面再验一次尸？
皇上，他是被我克死的。
克死的，他倒也确实被你克死的。他不该痴心妄想的要娶你，否则也不会因毒暴毙。
什么？他是中毒而亡？
怎么，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不是不想嫁给他吗？还要来问朕？朕一直以为你善良直爽，不管你有多少不好，只这一点就值得我敬你护你。可你毒杀未婚夫婿在前，计谋婚事在后，张贺为何要突然间来给我说亲？我以为的天作姻缘，只不过是你的有意谋划。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可以任你摆弄于股掌？刘贺的事情，你有没有参与？我虽然知道了你之前的事情，但想着你毕竟对朕，朕也就不与你计较了。可你竟敢，你倒是真帮孟觉，为了孟觉，连朕都出卖。
许平君泣不成声，身子直往地上软。刘询扔开了他，他就如同一截枯木，毫无生气的倒在地上。刘询一甩衣袖，转身出了殿门，七喜匆匆迎了上来。
皇上，您这是要去摆驾朝阳殿？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座山，海拔1066米。
水不在深。
马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106.6AM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